神在旧约圣经的列王记下20章里说，我已经看见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面对生命的成长，经历神奇妙的大恩。欢迎收听周素琴为您主持的空中辅导。
按时收听空中辅导的每位听众朋友，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我是你的老朋友周素琴。素琴在这里呢，再次的欢迎每位听众朋友收听为您预备的节目空中辅导。每一天播出一个小时的空中辅导，我们真的是关心听众朋友的属灵生命的成长，尤其是一些刚刚信耶稣的弟兄姊妹，盼望你能够好好的读经祷告来亲近神，希望你的属灵生命的根基呢能够建立在圣经神的话语当中。那今天呢是礼拜天，礼拜天我们也为听众朋友预备了心存主道这个栏目，这个栏目呢就是学习圣经的时间。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为什么每天都要读经来学习神的话语呢？因为神的话语可以帮助我们保持一份清醒的心灵，尤其是在今天这个时代，神的话语可以让我们能够抵抗生活当中各样的试探跟诱惑，也就是靠着神的话语我们才能够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所以素琴鼓励听这个节目的听众朋友，让我们都能够有一个渴慕的心在这里学习神的话语。今天在心存主道这个栏目当中，龙辉老师他会借着彼得后书3章8节一直到13节的经文，彼得后书3章8节到13节的经文，跟我们一块儿思考主再来这一个主题，让我们都能够存一颗谦卑受教的心在这里学习神的话语。
神的道路高过人的路，神
要切切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让我们以圣经的话语培育健康的心灵。心存主道，
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今天呢我们又来分享神的话语。好，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呢是来自彼得后书的第3章第8节到13节。彼得后书第3章第8节到13节，那我们先来读一读这段经文，是这么说的。 亲爱的弟兄啊，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那日天必大有响声废去，有行至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消化，你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怎样敬虔，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在那日天被火烧就消化了，有行至的都要被烈火融化，但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义聚在其中。盼望新天新地，有义居在其中。刚才我念的经文是新约圣经彼得后书第三章第八节到第十三节。那为什么使徒彼得要写这样的一段话呢？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当时是第一世纪，那么主耶稣基督呢死了复活升天才几十年的时间，在教会里面已经有人传一种信息，就是说呢这个世界是永永远远会继续下去的，耶稣不会再来的，耶稣再来这个信息呢是假的，是谣言。他们还取笑那些基督徒说，你们相信耶稣真的会回来吗？你们真笨呢。那当时这一些笃信圣经的，或者说笃信神的话语的，笃信耶稣基督的应许的这一些基督徒呢，就认为这一些说耶稣不会再来，主不会再来这个说法呢，是一种搅扰人心的一种说法，也是一种呢不符合圣经教导的一个说法，等于是异端。正因为这样呢，当时的使徒就要写一些书信呢，去巩固信徒的心，去排斥那些假的信仰。他们要非常强调主再来，这个是事实啊，主一定会再来的。而且同时呢，也劝勉收信的人呢，因为你知道主再来，所以呢，就应该好好的按照主的心意去过你每天的生活。那这就是刚才我们念这段经文彼得后书三章八到十三节的这个时代的背景。那在这里我们看到几个方面需要好好的想想的。第一呢，就是我们要记住不可忘记主的再来，因为这是主自己的应许，绝对不要忘记主的再来，因为这是主自己的应许。第八节说呢，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第十三节呢就说，但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这个他呢当然就是主耶稣基督主的再来不是我们自己幻想出来的，也不是一些写这个小说的这些人他们是天马行空的幻想一些故事编出来的故事，而是呢耶稣基督自己说的，是他应许他一定会再来，所以呢我们千万不要轻忽这件事情。那这里呢有几件事我们要注意的。第一呢，就是耶稣自己说过他被审判的时候呢也强调过这一点。其实当门徒跟随耶稣到处跑的时候，耶稣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时间已经多次说过他会再来。在他受审判的那一天，他非常的痛苦他也在面对那些审判他的人的时候，他说呢，你们将来会看见人子从天上驾着云彩降临。当时很多人反对他，但是耶稣还是非常坚定地说出他的应许，他一定会再来的。第二点呢，就是门徒写书的时候，就是写这封信的时候他们也强调，甚至呢以为耶稣在 当代，就是在他们那个年代呢，就会回来的。那如果我们看新约圣经的时候呢，不单是彼得啊，还有保罗呢，也在不同的时候，比方提摩太前后书都提到耶稣会再来，帖撒罗尼迦书也有提到耶稣的再来。当时的门徒呢，他们写这些书信的时候，写耶稣再来呢，他们心里真的以为耶稣就在他们还在世的时候，他们还没有离开世界的，就在那个年代那个时代就会再来。换句话说，他们认为啊，耶稣在第一世纪那个时候就会再来的。所以在他们的心目中呢，耶稣再来这个事情是一个非常接近的事情啊，不是遥远的事，是常常啊随时都会发生的事情。那第三点我们要注意的就是，我们今天领的圣餐呢，其实也强调主的再来。在这个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里头呢，也提到我们这样领受圣餐呢，为的是只等到他来，只等到他来。所以领圣餐呢，不单是纪念过去耶稣所做的事情，也是等候或者是盼望主的再来。因此呢，我们领圣餐就是提醒我们主再来这个信息。这是第一点我们要记住的，千万不要忘记主的再来是他自己的应许，我们要谨慎啊。我们的主是万王之王，他有绝对的权柄，但同时呢，他是一个不食言的主，他是一个信守承诺的主。他说他要再来，他就一定会再来。所以弟兄姊妹，千万不要轻忽主的再来这个事实啊！我们每一次领圣餐的时候，就是等待主的再来。那第二个大点我们要思想的，就是要尽快悔改我们所犯的罪，尽快悔改我们所犯的罪。因为在第九节那里呢，就是说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呢，那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那后面呢更说到将来一些凡有形体的有这个有就是物质的东西呢，都会被消化。那其实这个是一个审判呢。既然将来主会审判我们，那今天呢，我们应该做什么事情呢？这个审判还有一些特点。圣经说呢，主的再来好像贼一样。贼就是他来的时候，他偷东西的时候呢，不会预先告诉你的，是完全没有预告什么时候来，他就来了。但是主呢，其实是希望我们所有的人都能够经过这个审判，可以及格，可以免去这个这刑罚。这个就是呢那里说的，主愿意人人悔改，他不愿意一人沉沦，这是他的心意。他不是想审判我们，想惩罚我们，他是希望我们通过这个审判以后及格，可以通过了就来到天上跟他永远在一起。所以说我们现在生活这个年代呢，我们就叫它做恩典时代啊，恩典时代。主有恩典等待我们，容忍我们，给我们机会，希望我们在他那个审判来到之前呢，好好的做好准备。因为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这个贼就来了，审判就来到了。那弟兄姊妹啊，今天你想想，在你的生活中，你有没有一些神不喜欢的事情呢？神不喜悦的事情你还是在做的呢？如果你现在还做着这些神不喜欢的事情，无论是贪恋什么事情啊，淫乱啊，或是偷窃啊，贪念啊等等啊，或是嫉妒别人啊，憎恨别人啊，仇恨谁是谁啊，要陷害谁是谁，这些不好的思想意念行为，如果你还有在做的话，还存在你的心里的话，求主帮助你尽快的离开这些事情。因为我们应该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就好像圣经说我们的主是圣洁的，因此呢我们也应该圣洁。因为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主的审判就来到了，但今天呢主还是给我们机会好好的反省， 让我们有机会呢去等候主的再来的时候要检讨自己的生活。当然我们常常在收音机里头呢也听到某一些人说主呢就在什么2013年就会来了，或者说2012年的5月21号就来了，结果主没有来。那我告诉你，主再来的日子是没有人知道的，因为主耶稣清楚地说连他自己也不知道。所以呢我们不要随便的猜测主什么时候会再来，但是主再来这个是一定会发生的事实，只是说他再来的日子再来的年日我们不知道而已。主耶稣清楚地说那个日子那个时辰没有人知道，连他自己也不知道，只有父知道。所以我们随便的猜测是错的，也不要随便相信人说主会在哪天哪日哪个月回来。总要记住主一定会回来，但是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既然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呢，我们就要每天都做好准备，这个是最聪明的选择。好，第三方面呢刚才我们提了要记住主的再来是他自己的应许，第二我们说到要尽快的悔改我们所犯的罪，第三呢就是过圣洁敬虔的生活。因为在第11节那里说有行至的呢都要被火消化焚烧，那就是说呢我们如果过一些不敬虔的生活呢，这些不敬虔的生活就是跟这个物质世界呢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不是说单单这个物质的世界，而是说这个物质世界里面这些的引诱的事情，这些败坏的罪恶的引诱，我们都跟这些有关的，那这个生活呢就是不敬虔的生活了。所以也就是包括了所有的情欲啊贪念啊妒忌啊仇恨啊，这些呢都是跟这个物质世界那个罪恶的事情有直接关系的，那我们就应该呢跟这些东西完全脱离关系。因为有一天呢所有物质的东西都会被火消化烧毁，因此呢我们真的要好好的过圣洁的生活。那我们也要学习抗拒种种的引诱，让神的丰盛住在我们的生命中。以前我也说过这个引诱呢或者试探呢是非常真实的，很多时候呢就算我们在一大清早起来就好好的祷告说神呢求你帮助我让我今天过圣洁的生活，但是呢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一回到我们的生活里面呢就发现引诱试探真的是无处不在啊。就好像一些游客他们去一些旅游重点区的时候去玩啊，那这些旅游重点区呢通常都是有很多摆卖的小摊子啊，有很多小贩呢在那里买东西，有的是买吃的，有的是买这些玩的东西啊，也有买一些穿的衣服啊帽子啊等等这些纪念品啊等等。那么通常在这些游客重点区里头呢那些小贩们他们为了要招来更多的生意，希望有更多人光顾他们，所以呢他们就很主动的去拉人的扯人到他们的店子里面去，哎先生你来买吧，来看看吧，进来吧，或者说来吃什么什么我们什么餐吧，很好吃的很便宜啊，过来啊过来啊，他们真的会抓你过去的，拉你进去的，因为他们想做生意啊，他们想赚你的钱啊。那如果你是个游客，你到这个旅游重点去的时候你会觉得有时候很烦啊，当然你会觉得很热闹，但有时候也会觉得很烦，因为到处有人从四面八方的去拉你进去抓你过去。哎，你想想这个试探引诱啊，在这个充满罪恶的社会里面就好像那些小贩一样，那我们真的很难避免这些引诱试探临到我们身上。所以我觉得在主祷文里面有一句说得非常好，他说呢求你不要让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叫我们不要遇见试探。 那当我们发出这个祷告的时候呢，就等于说我们清楚的知道这个试探真的是无处不在的，所以最好呢连遇见试探也不要不要遇见试探，那是最安全的了一旦遇上了试探呢，就有机会落到试探里面，就有机会犯罪了。所以我们应该好好的调整我们的祷告的方向。祷告的时候呢，不单是求神加添力量抗拒试探，而是求神保守我们不要遇见试探。那么当然呢，我们也要好好的做自己的功夫，也要尽自己的责任。当我们遇见试探或是有机会遇见试探的时候呢，我们就要逃避。比方我们家里不要再放一些不干净的一些色情的书刊呢，不要随便的上网看一些不干净的资讯呢，也不要呢让我们的眼睛我们的耳朵随便的接触一些不好的东西当有人引诱我们叫我们去贪钱或者是呢贪恋某一些情欲的事情的时候呢，我们就要拒绝了，要逃避了。你记得在旧约创世纪这个约瑟在埃及地的时候，他的主母也就是他的老板娘引诱他，他当时呢只有一个人跟这个主母在一起，这个主母引诱他要跟他行淫，但是这个约瑟呢他马上就跑掉，连这个外衣也不要就跑掉了，就任由这个主母把他的外衣给挪走就算了，跑掉。那其实当时只有他们两个人，如果他们要犯奸淫的罪，要做淫乱的事情，基本上没有人知道，只有他们两个人知道。但当然呢，撒旦知道，神也知道。所以呢，约瑟他跑之前呢，逃跑之前，他说：“我怎能做这个大恶，这些坏事，去得罪神呢？”他知道，他做这种恶事呢，坏事，不单是得罪人，是得罪神呢，这是个非常大的罪。那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常常有约瑟这种谨慎的心，也常常把神呢放在我们的面前，好像诗人所说的，我们常常把耶和华摆在我们面前，我们就不至于摇动了，就不会随便的犯罪，不会随便做一些得罪神的事情了。好，第四点也是最后一点呢，就是我们要仰望主的日子。我们看第十二跟十三节是这么说的，他说呢，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在那日天被火烧就消化了，有行至的都要被烈火融化，但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义居在其中。这个是神的日子，也就是神完全掌权的日子，神完全掌权。那现在呢，神没有完全掌权，因为人呢还在犯罪，也是在自己掌管自己的生命。那撒旦呢也有相当的控制权，但是当主再来的那一天呢，神真的是完全的掌权了。神的旨意呢完全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一样了，这个就是主导文的内容啊。神的权柄已经无处不在，已经在完全的实现了。那所谓新天新地呢，主要的这个重点呢，就是这个天地是没有痛苦，没有死亡的，没有眼泪的，没有疾病的，有神跟人永远同在，永远同住。这个就是启示录里面所讲的这个新天新地，是个新的秩序。在这个新的秩序里面呢，神跟人是完全没有隔膜的住在一起，非常的快乐，非常的满足。那个时候也没有痛苦，没有死亡，没有眼泪，没有疾病，很快乐的，很满足的。那这里也说呢，有义居在其中。义是什么呢？义当然是相对于不义啦，也就是相对于邪恶的事情。神赐给人满足，也就是把这个义呢赐给人了。我们本来犯罪得罪了神，我们就是不义的人。圣经说世上没有一个义人，是不是连一个也没有？但是在新天新地的时候呢，所有人都被称为义了，都是义人。 有义居在其中，就是罪恶不能再掌权了。这个世界呢，只有神的完美存在，只有神的公义存在，所有人都是遵行神的旨意去生活的，这个就是有义居在其中的意思。你想想，这是个多美的世界，是真的新天新地，我们连想象也想象不到的一个世界。将来主再来的时候，审判过了以后，就真的会出现了。
腓立比书一章二十节，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一事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
学习为所失去的感恩，也接纳失去的事实，不管人生的得与失，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因为有主的同在，就是最大的得着。
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那这里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应用呢，就是今天我们还是面对这个充满罪恶的世界，这个世界也是充满着痛苦的，因为有罪恶呢就有痛苦。但是呢，将来这些都要过去，将来不义的事情、痛苦的事情都要过去，这些呢不是永恒的。真正永恒的呢，是神的义，是神自己，是神的话，也是所有遵行神话语的人，这些呢就真的是永永远远会存在的。所以弟兄姊妹，也许今天你还面对各种困难，面对各种痛苦啊，又特别是在中国，我们做基督徒，我们是非常少数的人，我们周围有很多人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不单是不相信呢，他们还耻笑那些信耶稣的人，他们还排斥你。那么你面对这些排斥，面对耻笑，面对各种痛苦，包括你身体的痛苦，各种的患难临到你身上的时候，你是怎么样反应的呢？我告诉你，你应该回到圣经的话语里面，深深的享受神给你的鼓励应许。他说，将来新天新地一定会出现，在那个新天新地里呢，没有痛苦，再没有人耻笑你，没有人排斥你，没有人去反对你，也没有人呢耻笑你信耶稣，因为所有的人都会跟神在一起，享受一个永远与主在一起的那种生活，是个满足的生活，这是一个有义居在其中的生活。今天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常常看到很多不如意的事情，除了充满罪恶，有很多罪恶的事情带来的痛苦不断的在我们周围发生以外呢，我们也看见很多的天灾。这些天灾呢，当然有一部分是人造成的，比方我们随便的填塞某一些河道填塞某一些田园结果呢就弄到很多水土不服，很多水土的流失的情况，有山泥倾泻有甚至有人这个做核弹的试爆，我们说核试，做些核子弹的试爆的时候呢，也会造成一些无缘无故的地震会发生。那这些天灾发生的时候呢，其实有人祸在里面，是人造成的。除了这些呢，也有真的跟人的行为没有直接关系的事情，就是这个比方大水灾或者是地震或者是大风灾旱灾等等，这些呢不断在发生，就让我们看见其实这个世界是一个非常不完美的世界。这个世界呢，整个地球呢是个受了咒诅的这么一个地球， 我们住在里头呢，真的是很痛苦啊。我们面对很多的苦难，有时候也不知道这个苦难是从哪来的，原因是什么。总之呢，我们就是成为了一个受苦的人。但是今天的经文呢，彼得后书第三章八节到十三节清楚地告诉我们，原来主有一天会再来。主的再来提醒我们几件事情。第一，我们要切切地记住，主再来是他自己的应许，不是我们的幻想，所以他的再来是确实的，一定会实现的。第二呢，既然主快来了，所以我们就要尽快地悔改，我们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不要再做一些乱七八糟一些得罪神的事情了。我们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过着光明的生活。那另外第三点呢，就是要仰望主的日子，要等候啊。虽然今天有苦难，但是要记住苦难有一天一定会过去。那我们就凭着信心呢，等候主的再来，将来有一天我们能够住在这个有义的，就是公义的义，有义居住的这么一个地方，这是个新天新地。在那个时候呢，我们永远与主在一起，永不分开。这是个莫大的喜乐，也是人一个莫大的满足，也是神给我们一个莫大的荣耀。愿一切荣耀都归给我们的主。但愿呢，主的话语帮助你和我今天就过一个圣洁讨神喜悦的生活。愿神赐福给你。
他来了，扬起辉煌尘土，选择没有人愿意走的路，不顾念自己尊贵的形象，甘愿为你为我成为奴仆。他来了，扬声呼召门徒，放下一切跟随他的脚步，一心向前却又频频回顾，他深知你我漂浮不定的眼目。他来了，他来了，他来了，他来了，在彷徨中谱出诗歌，在忧伤中看见喜乐，在死亡中迎向生命河。他来了，住在我心深处，走过他曾经走过的路，想着他为我至死顺服，我对自己说不要哭，不要哭。辉煌尘土，选择没有人愿意走的路，不顾念自己尊贵的形象，甘愿为你为我成为奴仆。他来了，扬声呼召门徒，放下一切跟随他的脚步，一心向前却又频频回顾，他深知你我漂浮不定的眼目。他来了，他来了，他来了，他来了，在彷徨中谱出诗歌，在忧伤中看见喜乐，在死亡中迎向生命河。他来了，住在我心深处，走过他曾经走过的路，想着他为我至死顺服，我
自己说不要哭不要哭，想着他为我至死顺服，我对自己说不要哭不要哭。
心灵的满足，
力量的泉源，
我爱灵修。
不同国家的国王统治着不同的疆土，耶稣是王，那他所统治的又是什么呢？请听圣经约翰福音第十八章33-37节。比拉多又进了衙门，叫耶稣来，对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回答说：这话是你自己说的，还是别人论我对你说的呢？比拉多说：我岂是犹太人呢？你本国的人和祭司长把你交给我，你做了什么事呢？耶稣回答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世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只是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比拉多就对他说：这样你是王吗？耶稣回答说：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间，特为给真理做见证，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当时犹太人由罗马统治，一般的案件会由犹太人内部来处理，但是如果案件威胁到罗马帝国的利益，或者是涉及到死刑，那么巡抚就得亲自的负责。所以在犹太人的要求之下，身为巡抚的比拉多就回到衙门里去，开始正式的审问耶稣，希望找出案件的真相。比拉多向耶稣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这个问题充满了政治的意味。如果这个问题是出自于罗马人，那他的意思就是说，你想自称为王，想要造反推翻罗马帝国吗？但是如果从犹太人的观点来说，问题就会变成：你是以色列的王弥赛亚吗？耶稣并没有直接地回答比拉多，而是追问这一个问题的源头。比拉多显然没有心思去理会问题背后的意义，他认为那不过是犹太人无关痛痒的神学争论。不过耶稣没有回避，他不单承认自己是王，更定义了自己王者的身份，直接指明他统治的是另一个世界，他的王权并不是来自世上的世界。他不是要和罗马帝国的王竞争，他的国是真理的国度，他到世上是为了要为真理做见证。耶稣到世上做王，不是为了统治地上的某一个国家，或者是成立其中的一个政权，而是要在每一个相信耶稣的人心中做王。今天，谁是你心中的王呢？对你来说，有什么人，有什么事物，最容易取代了耶稣的地位呢？如果耶稣是我们的王，那么当我们要面对前途，面对人生里面每一个选择的时候，又有什么不同呢？真理的国度里面的国民有什么特性呢？耶稣说， 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
越深的伤害，饶恕所需的时间也越长，饶恕的历程也是成长的过程。当你认定成长为目标的时候，饶恕的能力一定会越来越大。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每一句祷告都是出于爱心、信心、耐心，每一次祷告都有神、你和我共同参与。欢迎加入守望者园地。
素琴在这里呢，欢迎每位听众朋友加入这个代祷服事。在守望者园地这个环节里呢，我们可以关心写信给我们的弟兄姊妹的需要。那非常感恩的是，在这个环节里也有玉恩姊妹的加入。玉恩你好吗？
你好，师母，听众朋友好。
今天我们要关心哪一些主内家人呢？
我们今天要来关心河南谢姊妹、山东杜姊妹，还有安徽朱姊妹。最后呢是福建的陈姊妹。
好，四位姊妹，我们真的是要好好的为他们守望跟祷告了。
是，
先看看河南谢姊妹的这封电邮。那这位姊妹呢，她也是我们忠实的听众，看了她的电邮呢，真的是要迫切的为她的婚姻大事祷告之外呢，也为她感恩。因为我发现呢，她在这个找另外一个伴侣的这件事情上面，可能她到了适婚年龄啊，尤其是过年过节的时候呢，家人给他的压力就特别的大，所以他就讲到曾经有一次在春节里面啊，家人呢就希望他能够赶快找一个对象，没想到给他介绍了四个人呢，四个对象。姊妹他就说这四个对象呢都是非基督徒，都是不信耶稣的，所以呢他就觉得哎呀怎么办。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很欣赏他的是他会分辨，因为其中有一个呢是他的同学，而这个同学中学同学呢曾经上学的时候呢他们不是很熟悉，但是在这一次的介绍对象的时候呢，这个同学呢就很主动的跟他互动。那姊妹呢也说了啊，我是信耶稣的。男孩子呢就说啊，我也愿意答应了他，愿意跟他就是信耶稣或者是怎么样。但是姊妹却发现呢，好像是他是为了跟他交往敷衍了事，因为他们之间的沟通想法是完全不一样，所以他就拒绝了这个同学。
是的，应该没这么容易就答应嘛，所以姊妹就拒绝了他。而另外呢，姊妹就跟一个是邻居介绍的一个男生交往，去认识，彼此认识。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发现呢，就是这位男生他家里面呢也是不信主的，拜偶像的。之后呢因为时间的关系嘛，所以姊妹呢的父母呢也就让姊妹跟这位男生订婚。可是呢就发现对方呢的思想很不正经，姊妹呢也就想退婚。但是遇到的困难呢，就是他跟母亲去商量的时候呢，母亲的回应呢比较冷淡，也不太赞成他退婚，所以让姊妹呢觉得很无助。
我觉得呢在这里要提醒听这个节目的父母亲，不要让我们的儿女呢就是接触异性朋友的时候呢先定下来，这个是非常危险的。就好像刚才谢姊妹她跟这个男孩子相处的时候呢发现呢就是很多问题在当中，所以她就觉得啊，这样两个人如果走进婚姻的话可能问题更严重。
是。
刚才玉恩也说了，她的妈妈就不开心了，就是希望他们硬着头皮这样走下去。但是非常感恩的是，当姊妹坚持要退婚的时候呢，她的妈妈也没有办法。所以这一点是我非常欣赏姊妹的这一方面。 一次一次的这样的跟异性朋友的互动呢，让姊妹感到非常的精疲力尽。
嗯，
而且呢，姊妹就觉得真的是在婚姻这件事情上面呢，想按着圣经的教导去找一个主内的弟兄。
是，
但是我们真的是要为他迫切的祷告，因为姊妹她觉得她在神面前为了这件事情。等一个信主的弟兄出现呢，已经7年了，他就觉得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呢？那我们在祷告当中要迫切的为河南谢姊妹的婚姻大事祷告。
是。
第二位我们要关心的是山东杜姊妹的电邮。
山东杜姊妹呢，她常常用电邮呢跟我们联系，她提到呢在怀第二胎的时候呢，她在家里安胎，但是呢因为不太习惯丢下那个工作，因为她习惯了工作就是很忙碌的一种生活，所以在家里呢就感到郁闷，所以我们也在祷告当中纪念她怀孕这个期间的生活啊、健康等等。
对，
而且呢，她也提到就是丈夫呢，有抽烟喝酒的习惯，她不是很喜欢丈夫这样子，所以常常就跟丈夫呢，为这些事情吵架。或者闹情绪，所以希望他们有好的沟通吧。
对对，那我们要为这位山东的杜姊妹祷告，因为她写信来的时候呢，这个第二胎呢只有2个月左右，那现在呢应该是6-7个月了，那我相信那个最危险的时期已经过了，但是呢我们也求神给姊妹智慧，知道怎么样跟丈夫有一个很好的互动，因为她的丈夫呢可能还没有办法去承担做丈夫跟爸爸的角色。那很感恩的一件事情是姊妹她有一个10岁的儿子啊。
是。
那现在肚子里面怀的是第二胎。她说每一次她心里面不高兴，特别是看到丈夫就是抽烟啊、喝酒啊，或者是玩游戏机的时候呢，心里面就很烦躁，生气的时候呢，她的10岁的儿子呢常常用神的话去安慰他，那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感恩的事情，非常得安慰的一件事情。
是，
所以求神也继续的看顾保守，让姊妹从儿子的身上也能够得到一些提醒之外呢，也为自己的儿子感恩吧。好，那现在我们就为这两位姊妹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你恩待我们，你让我们在主里面能够成为一家人，无论在生活里面有多大的难处，让我们能够彼此的守望跟祷告。还在这里特别为着河南的谢姊妹再次的仰望在天父你的手中，主啊，你知道她现在所面临的压力就是来自婚姻，主啊，求主你额外的赐恩典给这位姊妹，帮助这位姊妹当她为自己的婚姻的对象祷告的时候，也让她先明白主你的心意，让他能够按着主你的心意，能够在主你的面前祷告、仰望、依靠。求天父你也怜悯姊妹，赐给他一个合适的对象，而不是凭着他自己的喜好在神面前求，因为我们知道人的眼光是有限的，而且也帮助这位谢姊妹知道婚姻是神你所设立的，也是终身大事，需要好好的依靠主，专心的依靠神，帮助姊妹在等候的过程当中经历神你自己的同在，让姊妹真的是看到你自己的怜悯，当主你为他预备另外一半的时候，在他们相处的过程当中，也让姊妹能够有智慧的来判断对方是否是你所给他预备的另外一半。我们深深的相信，当一对年轻的男女在谈恋爱的时候，能够活出耶稣基督你的爱，也能够鼓励对方，两个人在主里面彼此成长的时候，这就是你自己的心意。求天父你恩待这位姊妹。我们同样的也把山东的杜姊妹交在主你的手中，感谢神你恩待这位姊妹，让她的胎儿能够健康的成长，求天父你继续的看顾他，让他跟孩子之间有很好的互动，为着10岁的儿子在他心里面难过的时候能够用神的话安慰他，再次的献上 感恩，求主你也赐给姊妹忍耐的心，当自己的丈夫在吸烟喝酒上面不懂得节制的时候，让姊妹用温柔的话语去劝自己的丈夫，也能够为丈夫守望跟祷告。但愿天父你在这个家里面做一些感动的工作，也引导姊妹知道怎么样把自己的丈夫带到主你的面前，让主你来改变他的丈夫。我们这样的恭敬的交托仰望，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神不介意你用什么方式祷告，却注意你祷告是否从心而发。只要出于真诚的祷告，一点不疑惑，就是正确的祷告。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好，下面我们要关心的这位听众是来自安徽朱姊妹了。
是安徽朱姊妹，她常常用电邮跟我们联系。
嗯，
她在之前呢有几封来信呢提到她现在的生活情况。
嗯，
她刚刚呢生了小儿子，有好几个月了。
对，
但是呢丈夫呢没太多的改变，还是在外面玩。她说她经常的跟其他女性朋友发信息。
嗯，
不太想负家庭的责任，这个是让朱姊妹呢很伤心的。
对，
而且因为呢朱姊妹呢她是患有精神疾病，情绪呢会不太稳定的。
嗯，
而且他看医生呢也不太容易，因为呢有大小儿子都有两个嘛，所以就很难去带着两个孩子去看医生，因为家里面也没有其他人可以帮助他。真的要求主赐给他有平稳喜乐的情绪，也有能力可以带自己的孩子。
对，我觉得我们要迫切的为他的丈夫祷告，因为姊妹一个人去带两个孩子的确是不容易的，夫妻要去分担。
嗯，
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也需要爸爸的角色。再加上刚才月妮说他也有精神方面的疾病，看医生的时候都没有家人能够帮他带孩子，这个呢非常的对他是一个重担。
嗯，
那姊妹呢在这短短的电邮当中她也讲的，虽然丈夫不负责任，但是呢她不想跟丈夫分开。
嗯，
因为她说她心里面非常的爱丈夫，而且她又觉得基督徒不应该离婚。那我们真的是要求神怜悯这位朱姊妹，在她周围能够有一些姊妹们能够陪伴她，来帮助这位姊妹之外呢，也为她的丈夫祷告吧。
嗯，
希望她丈夫能够长进吧，能够去分担，也能够负丈夫的责任。
是，
嗯，最后我们要关心的是福建陈姊妹的电邮。
福建陈姊妹呢，她是一位很年轻的姊妹。
嗯，
她刚刚完成了大学的学业，但是呢，遇到的困难呢，就是家人呢已经催促他的婚事，要找对象。
嗯，
姊妹呢在教会里面呢也发觉没有找到合适啊，或者跟自己能够聊得
来的一些异性。
对对对。没找到，所以他是坚持过一段时间要找主内的对象，但是现在只好接受还没有信主的家人给他介绍不信主的人跟他相亲。
嗯，
所以姊妹其实为这个事情呢很不开心。
对对，我觉得有些时候呢我们也不要推也不要拒绝，如果家人不理解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去见面，但是不要定下来。更何况呢，我们说婚姻是一辈子的事情，在进入婚姻之前要交往，如果对方是一个没有信仰的人，没有听过基督教的时候呢，我觉得也可以让姊妹借着这个机会跟对方讲这个信仰的好处。总之呢，求神给他智慧吧。姊妹还有一个纠结，她现在就是说不知道要参加家庭教会好还是三自教会好。
嗯，
那我自己的劝告呢，就是无论家庭教会或者三自教会，如果那个教会是尊主为大，传讲纯正的圣经的道理的时候呢，无论是家庭教会还是三自教会，我们都可以参加。
嗯，
主要是让我们在 当中学习神的话，让我们跟弟兄姊妹在主里面一起成长。
是。
那现在我想我们花点时间为这两位姊妹祷告。
嗯，亲爱的阿爸父，我们把诸姊妹交在你的手中，主啊，我们恳求你的灵在诸姊妹的丈夫心里面动工，让他有悔改归向你的心。
嗯，
我们把他们两夫妻的关系也交在你的手中。主啊，你看见诸姊妹很愿意的去为家庭付出，也很爱自己的丈夫，求主帮助他的丈夫能够有爱惜妻子的心，他们之间也能够用建立的言语彼此欣赏和沟通。
嗯，
希望有一天能够和诸姊妹同心的以基督的爱来建立他们的家庭。求主也保守姊妹的信心，能够凡事相信和仰望你。我们恳求你差派有爱心的弟兄姊妹亲自的去帮助诸姊妹，让她得到安慰跟鼓励。主啊，我们也把福建陈姊妹交在你的手中。主啊，知道姊妹都很年轻，不太勇敢，能够表达自己的立场，特别呢是在信仰方面。我们求你亲自的去鼓励姊妹，能够把信仰在生活当中活出来，让身边的家人都知道她是一位基督徒，是认识耶稣基督的。求主也带领姊妹找到合适的教会，也愿意坚持固定的去教会跟弟兄姊妹交通交往，也让他的家人慢慢明白姊妹的信仰，以致尊重姊妹的想法。主啊，我们恳求你坚固姊妹的信心，把自己放在你的手里，也让神你来带领他的人生，特别是他婚姻的大事。主啊，知道我们真的要明白你所设立婚姻的意义，也要为这件事情切切的祷告，寻求你自己的心意。主啊，我们把福建陈姊妹交在你的手中，我们这样的仰望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别信仇敌的谎言，别听控诉者的辱骂，记住神对你说的话。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惊慌，因为我是你的神。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空中辅导这个节目，我们也为听众朋友预备了一些资源要免费赠送给您的，有婚姻家庭这一方面的光碟，另外呢我们还有两本书也是免费赠送给您，是留言版选集，还有空中辅导教室成长自律。希望你有需要的话不要客气，写信告诉我们，我们愿意赠送给您。那来信或者发电邮的听众朋友应该怎么样写我们的通讯地址呢？
我们的通讯地址是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辅导@良友.net。还有可以发短信，短信号码13068410512。
是的，我们鼓励你借着这些不同的渠道跟我们保持联络。再次的谢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再会。
我的心啊，你的默默无声，要专心等候神。我的救恩是从神而来，他是我的磐石，我的得胜。